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月18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认罪。欢迎收听。今天我的信息有7节经文，但我保证7节经文当中只有3个不一样的词，因为这7节的经文非常类似，出现在神的圣言当中7个不同的地方。然而我需要用它们来说明不同的情况。当我提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必须请带圣经的人来参考这些经文。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认罪。我们知道这对救恩来说是绝对必须的，除非我们真正的真心的向神认罪，否则我们就没有借着救赎主的血而得到连续的应许。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但圣经中对那不承认自己的罪的人没有应许。然而圣经中的每一个点都有被欺骗的倾向，尤其是认罪更是如此。有很多人在神面前认罪了，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祝福，因为他们的认罪没有神要求的记号可以证明是真实并且真诚的认罪，能够显明出认罪是圣灵的作为。今天早上我的经文有3个字组成，这3个字就是我有罪。你会看到这句话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表达出截然不同的感受。一个人说我有罪得到了赦免，而另一个人说我有罪却继续用比之前更加恶劣的罪行来玷污自己，并且还陷入到比之前更深的罪恶之中。我要给你们看的第一个例子是心里刚硬的罪人，他在恐惧之下说我犯了罪。在出埃及记9章27节中，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为什么这位傲慢的暴君会说出认罪的话呢？他过去并不经常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为什么这个骄傲的人会低头呢？当你听到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认罪的，你就可以判断他的认罪的价值。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雷声在天空翻滚，闪电带着火落在地上，冰雹结成大冰坨落在地上的时候，法老说我犯了罪了。他不过是众多同类型的人当中的一个代表。当船上的木板被压得吱吱作响，桅杆被折断，船在大风中飘摇， 巨浪张开大嘴要活活地吞掉船只，就像那些快速下到地狱坑中的人一样的时候，有多少心里刚硬的叛逆者，多少心里刚硬的水手，他们跪下来，眼中含泪地哭求说，我有罪了。但是他们的认罪有什么用，有什么价值呢？悔改生于暴风，死于平静。他们的悔改是在雷声和闪电当中出生的，也在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时候就结束了。那在船上还是虔诚的水手的，他们一踏上陆地，就又成了最邪恶、最可憎的水手。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当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听到了轰轰雷鸣，脸颊就变得苍白，然后眼泪开始浮现在眼中，他呼求说，神啊，我犯了罪。而他的房子在摇摇晃晃，脚下的土地因神威严的声音而颤抖。但是这样的悔改是不行的，当太阳再次的照耀，黑云散去，罪就再一次又临到了那个人，他比之前更加恶劣了。在霍乱、热病和瘟疫时期，我们也曾经见到过类似的认罪。我们的教会里面挤满了人，因为有很多的葬礼从他们的门口路过，或者有很多的人死在街上，所以他们不得不去神的殿认自己的罪。在那一场灾难当中，当一个、两个、三个人死在家中或是隔壁，有多少人想过他们真的要转向神？但是很可惜的是，当瘟疫过后，任性也就停止了。当霍乱造成的死亡敲响最后一次丧钟之后，他们的心也就不再因悔改而跳动，也不再流眼泪了。今天在座的有这样的人吗？我毫不怀疑，有刚硬的人嘲笑着信仰。如果我试图给他们灌输信仰，他们就视我为骗子，假冒为善的人。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信仰是真实的。他们在恐惧的时候感受到信仰的存在。如果今天在座的有这样的人，我要严肃地对你们说，先生们，你忘了在你惊慌的时刻的感受，但是要记住，神没有忘记你所起的誓言。水手啊，你说若神让你再一次看到陆地，你就会做他的仆人。但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欺骗了神，你向神许了虚假的诺言，因为你从来未曾遵守口中所说的誓言。在病床前，你说若神饶你一命，你就再也不会像之前一样犯罪了。但是现在你在这里，这一周所犯的罪不言而喻，你并没有比生病之前好多少。你能够欺骗自己的朋友却不受谴责吗？你以为自己欺骗神却能够不受任何的惩罚吗？不是的，无论誓言如何的轻率，都会被记录在天上。虽然人不能履行誓言，但因为誓言是他自己许的，并且也是自愿许的，那么他就会因为没有遵守诺言而受惩罚。神最终会对他实施报复，因为他说他会离开自己的道，但是当打击被消除之后，他却没有履行。最近反对假释的呼声很高，我毫不怀疑，这里有些人在天堂所站的位置，就和我们政府有假释许可证的人一样。正如他们所想，他们将要去世了， 若他们幸免于难，他们许诺会有好行为。但是今天，他们带着假誓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要如何实现自己的诺言呢？正义可能会向他们发出同样的呼喊，就像他们对不断欺压我们的盗贼所发出的呼喊一样。复仇的天使会说，神啊，这些人说若他们幸免于难，他们会变得更好，但是他们却变得更糟了，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头上。这是第一种悔改方式，我希望你们没有模仿这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它最终是无用的。这只是在恐惧的影响之下，你们说了我犯了罪，之后就忘记了，这对你是没有用的。现在我们来讲第二处的经文，我要给你们介绍第二种人，三心二意的人。他说我有罪了，他觉得自己有罪，并且也深感如此，但是他有属世的思想，让他喜爱不义的工价。我选择说明这一点的人物是巴兰。我们打开民数记22章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巴兰说我有罪了，但是他之后还是继续他的罪。巴兰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人之一，我常常对这个人感到很惊奇。他好像真的从另一个层面上符合拉尔夫·厄斯金所写的善恶同心，既是魔鬼又是圣人，因为他看起来确实如此。他时而侃侃而谈，时而真情流露，时而又表现出人性当中最卑鄙、最龌龊的贪婪。想一想，你看见了巴兰，他站在山顶上，以色列人都在他的脚下，他被要求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呼喊说，我岂能咒诅神不咒诅的人呢？神打开了他的眼睛，他开始讲述基督的再来，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然后他在最后的时候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说到这个人，你会说他是一个有指望的人。等到他从山顶下来，你却听到了他向摩押王提出了最邪恶的建议，就像撒旦亲自提出的建议。他对摩押王说，你不能够在战场上打败这些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试着引诱他们离开他们的神吧。你们知道摩押是如何用放荡的情欲引诱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所以这个人好似有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但是他的心里却有魔鬼的灵魂。他是一个可怕的人，他是一个双面人，一个在两面都做到最大程度的人。我知道圣经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句话常常被误解，有些人会读成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的，他不能，但是他能够侍奉三个或四个主。可以这么理解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意思，他们不能都是主人。人可以侍奉两个主，但他们不能够都是他的主人。人可以侍奉两个不是他主人的东西，甚至是侍奉20个。他可以为20个不同的目的而活，但是他不能够为一个以上的主要目的而活。在他的灵魂里，只能够有一个主要目的。巴兰劳心劳力地 侍奉两个主，就像人们所说的，他们敬畏耶和华，但服侍别的假神。就像鲁弗一样，也是面团中的教。因为你们知道，我们的王鲁弗把神画在盾牌的一边，而另一边画上魔鬼。在盾牌的下面写着，两者皆备，谁能用谁，这样的格言。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为两者都预备好了。他们遇见牧师，他们是多么的虔诚圣洁啊！在安息日，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敬最正直的人，如同你们所想的那样。事实上，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慢吞吞的强调，他们认为这样是非常虔诚的。但是在周间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找到最大的流氓和骗子，就是他们这些假装虔诚的人了。我的听众们啊，可以放心，除非是全心全意的认罪，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认罪。你说我有罪了，然后就继续犯罪，这样是没有用的。你说我有罪了，表现出非常公正的样子，但是很可惜的是，你离开之后就继续犯罪。有些人好似生来就有两种性格。我注意到在剑桥三一学院有拜伦勋爵的精美雕塑像。图书管理员对我说，先生，站在这里。我看了看之后说，哦，多好的知识分子的面容啊，他是多么的天才。管理员又说，来这里，到另一边来。哇，这真是魔鬼，站在那里的人蔑视神灵呢。他的脸上似乎有怒容，有可怕的恶意，甚至就像米尔顿对撒旦的描述一样，宁可在地狱做王，胜过在天堂侍奉。我转过身来对图书管理员说，你认为这是艺术家设计的吗？他说，是的，他希望描绘出两种性格。一方面，他是伟大的、超人的天才，但是在他的灵魂里却有无数的罪恶。这里有些人也是这样，我敢说，就像巴兰一样，他们用自己的魅力推翻一切的论据。他们可以行神迹，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身上也暴露出可怕的罪恶的品性，就和他们义的品性一样。你们知道，巴兰在巴利的祭坛上向神献祭，这正是他的品格的象征。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马门的祭坛上向神献祭。虽然他们会捐钱建造教堂，分给穷人，但是他们也在自己的帐房的另一扇门里把穷人磨成饼，把寡妇的血榨出来，好使自己富裕起来。唉，说我犯了罪是无用的，除非你是发自内心的。三心二意的人，他们的认罪毫无用处。现在讲第三个任务和第三处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这是一个不真诚的人。这个人不像巴兰，在两边都有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是这个人正好相反，他的性格当中没有突出的地方，而是一直被压在他头上的环境所塑造。扫罗就是这样的人，撒母耳责备他，他就说，我有罪了。但是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因为你如果读完整节的经文，你会发现他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了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这是撒谎的借口。扫罗从来未曾惧怕过任何人，他总是随时预备好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他是一个专制的人。在这之前，他提出了另一个借口，他说他留下公牛和羊都是为了要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两个借口都不是真的。我的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扫罗的性格当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真诚。有一天，他把大卫从床上叫起来，因为他想要在自己的家里处死大卫。他还有一次宣告说，我儿大卫，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有一天，因为大卫救了他的命，他说，你比我公义，我不再这么做了。前一天，他还出去要与自己的女婿作战，为了要杀了他。有时候扫罗在先知们中间，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先知，但是之后又在巫师们中间，有时站在一方，然后又站在另一方，凡事都不真诚。在每个基督徒聚会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人呢？人很容易就被塑造了，想对他们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总是会赞同你的，他们有多情的性情，有非常温柔的良心，但是那良心是如此的温柔，以至于当你触摸它的时候，它似乎会屈服，而你却不敢深究，它一受伤就愈合了。我想我之前用过一个非常奇特的比喻，我必须要再用一次。有些人似乎有一颗印度橡胶般的心，如果你只是碰触他们，立刻就有了痕迹，但是那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很快就会恢复原状。无论你怎么按压，它们都非常的有弹性，你总是能够达到目的。但是它们的形状并不固定，很快就会回到了之前的样子。先生们，你们有很多人也做过同样的事，你们在教会低头祷告说，我们错了，偏离了你的道。但是你们说的并不是真心话，你们来找牧师说，我悔改自己的罪。但那时其实你并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你们这么说只是为了要取悦牧师。现在你来到了神的殿，没有比你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了。眼泪一时从你的脸颊上滑落，尽管如此，眼泪很快就干涸了，和它出现的一样迅速。在你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上，你都还和之前一样。单单只是说我有罪了，这是没有意义的，比无价值还要糟糕，因为心不真诚的认罪是对神的嘲弄。在这个任务上，我讲的很简单，因为它似乎触及到了巴兰的性格。任何有思想的人立马就能够看出在扫罗和巴兰之间真正的对比，虽然两者之间有些类同。巴兰是个大坏人，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表现得很出色，而扫罗除了身材高大，在一切事上都很渺小，他的善行和恶行都很渺小，但是他太笨了，以至于坏到极处，他太邪恶了，以至于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好人。而巴兰在两方面都很厉害，他一会儿藐视耶和华，一会儿又能够说出，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
你是否曾求救主将罪洗净？ 子，是否已经全心信靠主恩公，战斗界羔羊血洗洁净，
战斗界
战斗界
羔羊血
羔羊血将灵魂洗清洁，白如雪白如雪，战斗将灵魂借羔羊血洗净，战斗界羔羊血全洗净，是否每日皆同救主一路行，战斗界羔羊血洗洁净，是否时时靠主施加的安宁，战斗界羔羊血洗洁净，
战斗界
战斗界将灵魂洗净洁白如雪白如雪，战斗将灵魂洁羔羊血洗净，战斗洁羔羊血全洗净。见你已洁白，战斗界羔羊血洗洁净，你定义不准备神光明所在，战斗界羔羊血洗洁净，
战斗界
战斗界
羔羊血
羔羊血将灵魂洗净洁白如雪白如雪，战斗将灵魂借羔羊血洗净，战斗借羔羊血全洗净。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认罪这篇讲到的上半段的内容。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的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认罪这篇讲章的下半段内容，欢迎您按时收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